一起先祷告。阿爸父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存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敬拜你。神啊，我们恭恭敬敬地把下边的时间交在你手里，求你用你自己圣经上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行在你的道当中。父啊，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请大家先读一段圣经，《提摩太后书》第3章16节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。那么，神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教导我们了以后，他要我们做什么呢？那就是下边第17节，我们一到要要求，我求大家来把它背出来。所以我不打出来啊，要大家背出来。那叫我们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就是拿神的话不断的使我们得以完全，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这才是神的目的。神对我们的教训、教导、督责，使我们归正，是要我们好。要我们在基督神的里边得以完全，然后呢，要去行各样的善事，感谢神。所以神对我们的教导是要我们去行的，不是单单作为头脑的知识。好了，下面我想回想一下，去年就是一年以前，正好一年以前。2019年9月29号，和大家一道学过哈巴姑书。我们学哈巴姑书的教导，我们拿这回顾这一年来全世界的世人的处境和遭遇，我们想想看，在这一年当中。真是天灾人祸不断，真的是天灾人祸不断。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，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澳大利亚的森林野火一烧烧了5、6个月，不单单是森林烧掉了。上万上亿的野生动物，包括袋鼠，都是遭害了。还有很厉害的大气污染，是整个南半球受害。接下来是非洲的蝗虫，那个更是厉害。蝗虫。就使我想起，在圣经的约珥书里边就讲清楚了，什么被箭虫吃掉的，剩下来的被蝗虫吃，蝗虫吃下剩下来的被难子吃，难子吃下来的被蚂蚱吃。所以从蝗虫来说，它不是一批蝗虫来降在地上的绿色植物上面。一口气，它可以把几万人的口粮都吃掉。它在吃掉这些粮食以后的同时，它还产卵、下子。蝗虫吃完了走了，那些卵和子还会生出第二代、第三代的蝗虫，那就是茧虫啊、男子啊、蚂蚱呀。一代一代的来危害，结果这个非洲的蝗虫就进入到了 印度和巴基斯坦，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跟中国交界啊，所以中国就派了专家到巴基斯坦去研究非洲蝗虫的情况。结果一了解下来，我只记得两样事情很特殊的，那就是非洲的蝗虫个子特别大。个子大就吃的多嘛，而且非洲的蝗虫特别厉害，它不单单吃绿色的植皮，而且还伤人、咬人的，从来没听见过说蝗虫咬人呐。所以说，非洲的蝗虫接下来我们就看到，中国整个长江南部有十几个省。因为降下大暴雨而造成洪水的灾害、泥石流的灾害、塌方山体滑坡等等的灾害。我们以前说干旱一大片，水灾一条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水灾是根据河流来的嘛，所以它是一条线的。结果现在呢，是整个长江以南的十几个省都有大降暴雨，而造成洪水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等等的灾害，那被变成水灾一大片了。那接下来的是什么？那当然是瘟疫了，因为死尸没有人埋嘛，对吧？人呀、啊，动物啊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死尸没有人埋嘛，那就是瘟疫喽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天灾不断，而美国呢，西海岸加州的森林野火同样烧到现在不得了啊！啊，我们的朋友来个电话，就是说那边是104度、105度、112度这么样子的高温呢。然后呢，美国的西南面热带风暴肆虐，然后又有人祸是什么？美国有好几个省嘛，发生动乱嘛，啊，搞打砸抢嘛，啊，杀人嘛，啊，那就是上次我们跟大家就一道学过的《启示录》里边的第二个匹马，红马。那夺去地上的太平，让地上乱，乱了以后呢，人们彼此相杀。你看啊，就是趁乱了就来抢劫啊，打呀、砸呀、抢啊、杀人呐、啊，啊等等这种事情来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地上的天灾人祸，在这一年当中。真是不断呐、啊，真是不断。好了，再加上现在震动全世界的新冠性的肺炎，啊，使得190多个国家的人民遭害。到昨天晚上为止，全世界已经有3486万多人感染了，死亡了103万多人。100多万人因这个毛病死了，治愈的就是2584万多人，医好了，医好的标准就是检验的呈阴性，如此而已，还没有包括那些留有的后遗症啊，因为肺炎以后。哪个器官受伤会有后遗症的啊？所以像这些事情，那都是天灾人祸不断。我回想这一年的全世界人的遭遇，我就想到我该做什么啊？刚才我们念的那段圣经，提摩太后书3章16节的第17节，就是说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，那么我该 做什么。但是我又想到，我能做什么呢？呀，我这个时候就想到圣经里边那个但以理，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。当他得知神的应许70年要回归，但以理就为这个70年回归的事情祷告。一祷告，祷告几十年，要祷告多少年？他是不怕被丢在狮子洞里面，他也不停止，他每天3次打开窗，面向耶路撒冷祷告。但以理祷告什么？一上来，他就先要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祷告，为他的国家认罪悔改祷告，为国家的国民认罪悔改祷告，然后再为70年回归的那个事情祷告。所以我们自己对自己来说，要像但以理那样，为这个时代所遭遇到的实际情况来代祷，而代祷以前，就要像哈巴谷书3章2节开始的声音说：“耶和华呀，我听见你的声音就惧怕。为什么惧怕？因为人有罪。所以我们在祷告以前，先要为自己的罪、为国家的罪、为国民的罪祷告认罪悔改，然后再求耶和华呀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”我们看看这一节圣经，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为什么特别特别指明要在这些年间呢？就说明时间的紧迫。我们看一看，从2019到现在2020，单单这个整整一年，那我记得一年以前正好是9月29号，今天是10月4号，正好是一年。一年来，全世界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啊？所以紧迫就说在这些年间，下边复兴你的作为，那是更重要，因为唯有神的作为才能够拯救我们。神啊，我们祷告，一个要有迫切，一个要抓住重点，唯有求神复兴神的作为才有救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下边我们读一读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37章14节到20节，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，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，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。这是什么书信呢？就是亚述帝国大军灭了北国以色列以后，向南国西西家王来辱骂耶和华的信，来讽刺挖苦耶和华的名。所以 西西家把敌人拿来的辱骂神的信带到神的殿里面，将书信展开在耶和华面前，向耶和华祷告。坐在两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，你曾创造天地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侧耳而听，耶和华求你睁眼看，要听西西拿基列的一切话，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的神。耶和华呀，亚述之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子弟变为荒凉。下边将列国的神都扔在火里，因为他本不是神，那是人手所造的，是木头石头的，所以灭绝他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的手啊。亚当学习的时候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，唯有你是耶和华。你坐下，你出去，你进来，你向我发出，这是耶和华神向希拿基列说的话啊！你向我发怒啊，我都知道，因你向我发烈怒，用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，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。用嚼环放在你口里，使你从原路回去。以色列人呐、啊，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：你们今天要吃自生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长的。至于后年，你们要耕种、收割、栽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，乃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必有。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必有逃脱的人民从献山而来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感谢神啊，感谢神。我们再看36-38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，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。注意啊，一晚上就杀掉185000人呐、啊！一晚上算多少时间呢？我们不算的8小时，我们算的10个小时，那就是36000秒。36000秒要杀掉185000人，一秒钟要杀掉5多人呐、啊！那是神的作为。这就是神的作为啊。哈巴谷书当中祷告说，神啊，就在这些年间，求你复兴你的作为。这就是神的作为。神在那个时候救了南国犹大国，亚述王希拿基列就拔营回去，住在尼尼微，一日住在他的殿神的亚斯洛庙里叩拜，他儿子就把他杀了，用刀杀了他，就逃到亚拉拉去，另外两个儿子就接续他做王。所以我们看呢，从地上的人来看，亚述帝国是被巴比伦灭掉的，但是我们看一看天上的作为呢，那是神的使者，这个使者是单数啊，神派了一个天使就把亚述营中的185000人全杀了，这就是神的作为啊！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些年间复兴神的作为。我们来祷告啊，我们来祷告祈求。然后第二句话说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啊。就是哈巴谷书3章2节的后半段啊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。这个时候我们看一看啊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，圣经上怎么说啊？圣经上怎么说？那就是以赛亚书 五十一章，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四节到第八节，我的百姓啊，要向我留心，我的国民啊，要向我唱，因为心怀必从我而出，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了，我的公义临近，我的救恩发出。注意啊，一个是公义啊，神的公义就是说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那么神若是要纠察罪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但是神又说，神的救恩发出，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，海岛都要等候我，依赖我的膀臂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，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，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，其上的居民也必如此死亡。如此死亡或者像蒙了，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，我的公义也不废掉，直到公义将我训回存在心中的名，要听我言，不要怕人的辱骂，也不要因人的诽谤惊慌。第八节，因为蛀虫必咬他们，好像咬衣服，虫子必咬他们，如同咬羊绒，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，我的救恩直到万代。你看到吧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。接下来，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六节到第十节，耶和华召你，如遭被离弃中心中忧伤的妻，就像幼年所娶的妻被弃的妻，这是你神所说的。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使大恩将你收回。我的怒气仗义，为什么神的怒气仗义啊？因为我们犯罪嘛。顷刻之间向你眼目，这个英文里边是指我向你掩面，只是片刻。For a moment 啊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，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怎么才能把神的公义和连救恩同时并立呢？那就是要靠 Redeemer 救赎主，救赎主在这当中就使得神的救恩和公义能够并列了。感谢赞美主啊！这就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因为有的救赎主替我们的罪付了赎价了，我们就在神面前不算为有罪了，被称为义了。感谢神啊！那么神的救恩就能够跟神的公义并列了，感谢赞美主。然后我们看一看五十四章第六到第十节，啊，念完了，我们再看耶利米书下边啊，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，啊，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四节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耶和华说，我必被你们寻见，我也必使你们被领你们回被掳的回归，将你们从各国中，从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你们回来，又将你们带回到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哎呀，被掳的民归回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有短期的应许，那是就是七十年以后回归。有长远的回归，那就是启示录里边到幕后所有剩余的犹太人都必得救啊，都必得救，这个不得了的事情。感谢神。好了，第三，因为对神的坚信，所以哈巴谷 就有了一个信而顺服的心，这个不简单的。在平安稳妥的时候顺服容易啊，啊，像诗篇里说的，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必不动摇。当然了，平安稳妥的时候你还动摇吗？那么一旦风吹草动了呢，啊，风吹草动了就不对了。所以说哈巴谷在这个地方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头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时的来临降临临到，犯境之灵上来。哎呀，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顺服啊。灾难来了没有？还没有来啊。哎呀，哈巴谷当时所处的情况是第二次被掳和第三次被掳之间。第一次被掳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哈拿尼亚、米沙利亚、撒利亚。第二次被掳是西西家。啊，西西家啊。先知啊，这是他在第三次被掳以前啊，以西结那个时候被掳到巴比伦，那是第二次被掳，那是 BC 597年。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你看哈巴谷写哈巴谷三章的时候，第三次被掳还没有来啊，但是他已经看见了，他就安静等候灾难之时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。这个是信而顺服的顶峰了，不容易啊。而且他还看到那个灾难的残酷的情况，那就是虽然第十七节，虽然无法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这是什么啊？无法果、葡萄、橄榄是犹太人的三个宝啊，田地出粮食是养活肚子、养活生命的，吃饱肚子的。圈中的羊、棚里的牛，那是表明神的祝福啊。旧约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有神祝福不祝福，就看他们的牛羊仆婢有多少嘛。现在什么？三个宝。无花果树有吗？有，不发旺。葡萄树有吗？有，不结果。橄榄树有吗？有，也不效力。田地有吗？有，耕种了它也不出粮食。羊圈有吗？有，里面的羊绝了羊了。棚有吗？牛棚有，也没有牛。你想一想这个惨的情况，悲惨的情况。但是哈巴谷先知怎么说？我安静等候这个灾难之日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。他看见吗？看见了。来了吗？还没有来，但是他看见了。感谢神，他非但看见了，他更看见在灾难的后边有神的拯救，那就是哈巴谷书三章十八、十九节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神救了没有？还没有，灾难还没有来了吗？但是他已经看见灾难的后边有神的拯救。 哎呀，了不起啊，了不起啊，啊！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个是何等大的信心！那就像希伯来书11章第一节所说的，那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所望之事的实底啊。什么叫信心呢？事情还没有来到，但是他因为信心的眼睛已经望到那个事情的实底了，还没有看见的事情的确据。假如我们眼睛看见了，那还叫相信吗？那不叫相信了吗？只有当灾难还没有来，他看见灾难要来，灾难的悲惨的情况，灾难还没有来，那悲惨情况他怎么知道？他也是信心的眼睛看见了，那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这就叫信心。他非但看见了还没有来的灾难的残忍、残酷的光景，他更看到还没有来到灾难后边神的拯救，这真是信息了。那么我们要什么呢？神就叫我们要祷告。哈巴谷就是在这一个时代当中的代祷者和守望者，我们对照去回忆这个19年到20年这个一年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，回顾一下看一看，是不是跟这个光景啊相似啊？天灾人祸不断，乱，而像启示录当中所讲的，祸灾。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所以在这个，我对我自己就提出来，我该做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我该做什么？认罪，为自己认罪，为国家认罪，为人民认罪。感谢神，美国的白宫在今年的3月15号。提出来第一个代祷日，替全美国祷告，3月15号。这一回又提出来，在9月26号有一个行走的祷告，都到 Washington DC 那边去，有7个主题。7个站，大家走，一边走一边祷告。哎呀，我看到了以后，我说神呐、啊，听祷告的神呐、啊，你就是那一位，把灾难降在后边有祝福。灾难是管教，所以我们就像诗篇23篇当中一样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注意啊，不是不会遭害，是不怕遭害。为什么我不怕呀？因为主与我同在。怎么同在法呀？主的杖、主的肝都安慰我。杖是什么？杖是赐福。啊，就像王向以斯帖王后伸出杖来祝福，就是国家的一半我要赐给你，有吧？肝呢？肝是管教，啊，希伯来书里边就说到了， 神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完，不是完全的嘛，不犯罪的嘛，没有啊，没有人不犯罪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。那么神要我们做完全人怎么办呢？神就不断的管教我们，那用肝。所以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有神还怕什么？怎么知道神与我同在？因为神的杖、神的肝都安慰我，并且他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。敌人是要我们穷乏、饥饿、困苦，羞辱我们，但是神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，让我们丰丰富富的。用油膏了我们的头，敌人要我们羞愧，神用油膏了我们的头，并且使我们的福杯满溢。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怎么不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呢？感谢神，感谢神。所以说，哈巴谷书使我回想这一年来我们该做的事情，乃是说要看到灾难要来，也看到那还没有来的灾难的残酷的程度，更要看到灾难虽然没有来，但是神的救恩必定会成就啊！在这我们要看了，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啊！虽然后边是有一个然而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能够稳行在高处。感谢主。最后我们看一看啊，最后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52章第1节。这当中有三个兴起，我们看啊，51章第9节，51章第9节，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，以能力为衣服穿上，像古时的年日、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。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？感谢赞美主，这一个兴起啊，这是神的膀臂兴起。然后17节，耶路撒冷啊，兴起，站起来，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，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，以至于喝醉。然后到52章第1节，西安呐，兴起，披上你的能力，圣城耶路撒冷啊，穿上你华美的衣服，因为从今以后未受隔离的、不洁净的，必不能进入你们中间。感谢神，这三个兴起，分别是耶和华神的膀臂兴起，耶路撒冷兴起，西安被掳的人兴起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！正像今天蔡老师上来念的那一段圣经，主教导我们该做什么呀？祷告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三个愿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有的时候我们想，哎呦，像雅各书上都说的，你们得不到，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到，因为你们妄求。我们常常认为太大的事情我们不敢求，求来求去就求我们自己的事情，不行不行，神没有这么做。神的主导文都说得清楚很，这三个愿是什么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 那就是要万人得救啊！这还是小事情吗？这个绝对不是小事情啊！所以蔡老师今天上来念的这个马太福音的主导文嘛，对啊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跟天上的父、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我们的父啊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耶稣在地上说什么？他是问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呐、啊。耶稣被举在十字架上，要吸引万人来归，他并不是一万个人呐、啊，那是所有的人呐、啊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这个还是小事情吗？不小，这个不是妄求，这是符合神旨意的祷告，绝不是妄求。第二。愿你的国降临！我的天哪，神的国降临还要我去祷告吗？要，神吩咐的吗？耶稣吩咐的吗？神的国降临怎么还就是要我们祷告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都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是那么样子的伟大，还要我们祷告吗？要，合神心意的祷告就不是妄求。这是神耶稣基督亲自教我们要如何祷告啊！你们要这样祷告，天上的父啊，三个愿，有没有因为它太大而是狂妄了？没有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只要是合乎神心意的，都是神圣灵感动我们要祷告，所以。我对我自己说：“我该做什么呀？我能做什么呀？”神教我们了，祷告三个愿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神的国降临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，为所有在这一次灾难当中，或者瘟疫当中、天灾人祸受害的这些人当中，我们为他们祷告。祷告前，先为自己认罪，为国家认罪，为人民认罪，祷告，求神。垂听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里边就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没有的啊，是我大家都很熟悉的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耶稣在山上向很多的门徒显现，就是耶稣复活以后最后一次显现，那就是。显现完了以后，就托付大使命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，这是大使命。吃完了大使命以后，有两位天使当场为耶稣做见证。你们为什么望天呢？你们现在怎么看见耶稣驾云升天到天上去？你更要看到。将来耶稣还要驾云降临。好了，然后这些门徒就下山。是啊，这个山多美啊！有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向门徒传大使命，向门徒亲眼看见他驾云升天而去。而且有两位天使，因为按照旧约律法做见证必须要有两个人嘛，对吧？两位天使为他做见证，他怎么上去，还要怎么再来，多好啊！这个山多好呀！不，神不是要我们永远在这个山上，要我们下山，到哪里去啊？进耶路撒冷。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是什么？是个逼迫的城啊！这个时候开始，罗马和法利赛人就逼迫基督徒了。然后进了耶路撒冷城以后，还要上楼，上什么楼啊？上马可楼，上祷告楼， 到上面去，有多少人呢、啊？有包括有耶稣剩下的11个门徒，还有耶稣的母亲，还有耶稣的两个肉身的弟弟雅各和犹大啊，一道在那个马可楼上同心合意恳切祷告。祷告什么？祷告圣灵降临，那就是五旬节的来临。五旬节来了以后怎么样？地上的教会开始了。感谢赞美主，神要我们在各样关键的时候，要我们与神同心，与神同心，与神同工。那什么事情上同工啊？在祷告的事情上同工。感谢赞美主，求神祝福保守，也求神圣灵提醒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当中该做什么，能做什么。你再年纪大，再各方面条件不够，你在家里边认罪祷告，你总可以啊。求神给我们一个代祷的托付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。我们祷告，阿爸父啊，求神祝福你自己圣经上的话语和教导，让我们听了你圣经的话语，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。主啊，我们再大再伟大的事情做不来，但是我们能够听你的话，信而顺服，带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，在你面前认罪祷告，代求真的、啊、求你带领我们。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